以前我也是很极端的完美主义者，要么把事情做得极致，要么就迟迟不想动手。
想起我放弃过好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吉他、钢琴、乒乓球、跑步、跳舞、游泳，
也太多了吧。
我讨厌社交媒体给青年制造的焦虑，好像你必须达到什么成就，才会让你做的每一件事，过的每一秒钟都有意义。
我说，梦见电风扇在跑，我问他为什么会跑呀，电扇没回我，只顾着呼哧呼哧自己跑。
我能坚持下来的习惯是不用动脑子的习惯，虽然我现在觉得有困难，但是我一定会学习得很好。他是说，你的工作能力，你的聪明是可以为他们创造价值，然后你的性格好是不给他们惹麻烦。
我的秘密口诀，你担心的事大概率都不会发生，放轻松啦。
我想让别人高看我一眼。
当你疯起来的时候，你比任何人都疯、
啊、
这时候你就是疯的第一名。你的焦虑也不影响你好好吃一顿饭。 An hour away from home And time's never felt this slow It feels like a week ago Do you feel it to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全体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 Elaine 依依。
我是 Tiger。
欢迎两位就是视频组的同事。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跟焦虑有关系嘛，在试图寻找
视频组最焦虑是吗？
试图寻找一些新的焦虑人类。然后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平时聊天内容很多都跟焦虑内耗有关系，然后有时候会在播客里面分享我们对抗焦虑的一些方法和小小的技巧什么的，但是其实就是有很多听众他们也有自己的方法，然后他们也会在评论里面分享。所以呢，这一期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来自评论区里大家留下的一些对抗焦虑和内耗的小方法或者小习惯。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小透明栏目的第二期，主题就是焦虑人的自救指南。如果大家不知道小透明栏目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之前138期就有介绍这个栏目。那我们今天开始分享吧，先来分享一些行动上的自救吧。你们有没有提前看过这些评论区里面的这些方法？
我在听138期的时候听到 Wendy 说他是没有看，然后想现场给反应嘛、
嗯、
我本来想现场给，可是我又觉得我不看我就会更焦虑，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怕我现场给不出反应。好好，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也是我们经常评论我们的一个朋友宁香。他说，我从去年开始养成了出门带书的习惯，看不看是一回事，但必须带，坐地铁等人无聊的时候就拿出来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最开始我还是玩无意义的手机不看书，渐渐的看几分钟十几分钟，时间越来越长。现在上了地铁，手机无最新消息，我就会放进包里拿出书来看。我是一个看书很慢的人，但也渐渐有了很好的阅读习惯，没有规定今天要看多少页，没有了这样的限制，反而每天都会看一些。
我的感受就是拿手机看和拿实体书看的确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在地铁上，因为拿手机看还是会不断的有弹窗出来，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会很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拿实体书的确挺好。
然后这条留言来自瓜趴 GUAPA。 以前我也是很极端的完美主义者，要么把事情做得极致，要么就迟迟不想动手，但是生活就是由100件小事组成的。后来我每天都把鸡毛蒜皮的小事、重要的大事都写下来，第二天反思，然后再做计划，以至于哪怕今天只是用洗衣机洗了衣服，点开淘宝买了一件衣服，都觉得没那么自责。时间长了，反倒能做的事情多了，地铁上看书，每天给自己做饭，保持房间的整洁。充实之后，甚至抖音、小红书一个星期没刷都没发现，变成很自然的事情了。可能一切都源于接受不完美的开始。
下一条是Nomi Moo， 然后强烈建议大家空档期保持记录或者培养一个记录的习惯。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生活的同时丢失生活，晚上遗忘早晨的心情，今天遗忘昨天的灵感，但是各种方式的记录，比如说手账、日记、随记、照片、视频等等，大大小小都值得记下。不要觉得生活平庸浅薄，没有什么好记的，毕竟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在平凡之中创造意义的人呀，这样真的可以很有效让万物留痕，帮助把细碎的东西收集起来，把流过的时间整理起来，让自己看到自己生活的姿态和生活的创造，很大程度上缓解 gap 期间的空虚感和无意义感。
嗯，下一条呢是来自雨和鱼。作为一名40岁的成年人，生活被家人、孩子、工作占据，我很高兴从去年开始坚持练字已经一年了。 我没想过要练成什么样，因为对我来说，坚持这件事本身就是给我自己最好的礼物。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其实我很想，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Wendy， 因为 Wendy 也会在家里练字，我也有练字本。其实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感觉很亲切，因为我妈妈也在练字，我就是看着我妈妈一路从歪歪扭扭，对不起妈妈，然后到现在她就是专门写了书签送给我，是篆刻，我本来想带来但我忘带了，然后她就真的写得很好，我每次看到就会很感叹，因为我很佩服她。是我自己其实很缺乏从零开始把一件事情深入很久的这样的经验，我就会每每因此而焦虑，觉得我就每次都三分钟热度，然后放弃的越来越多。想起我放弃过好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吉他、钢琴、乒乓球、跑步、跳舞、游泳，
也太多了吧。
然后我就好像会这样去越来越否定自己，但是我决定以我妈妈为榜样，还有以鱼和鱼为榜样，就是开始一件新的事情。
我想知道是怎么做到，就是可以在桌子面前一直练字的。我感觉我很难做到，就是我会很烦躁。
可能因为多动症那种。这一条其实是来源于我们那一期就是从零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有一期播客，然后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下一条来自于陈深海朋友，他说，我有阅读的习惯，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半小时去公司，花半小时吃一份很 nice 的早餐，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葱油拌面加小馄饨，看半小时专业书，再看半小时提升的卷课。哇，好努力。就这种规划的能够充实我工作之余的事情完成之后，会让我一天的状态都松弛下来。松弛感对我来说来源于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对时间的掌控。我感觉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对，我看到的时候也感觉每天提前一个半小时，他一定有很好的作息。下一个来自一颗苹果 DZSL Diesel， 然后他会每天骑车上下班，感觉只是在生活里增加了这么一点运动就变得很充实。没时间想东想西，运动使人头脑简单，脑袋空空使人容易快乐。我发现我自己没有那么焦虑的一段时间就是每天给自己增加一点跑步的时候。而且就算我很焦虑，跑步也能救回来一点，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很好。
下一条其实也是跟运动有关的，来自非主流，他说，最近给自己设定了每天走7000步的目标，为了达成今天的目标，我提前两站下了公交走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个弹簧座位，以为是蜜蜂，但其实很像蟑螂，坐在上面慢悠悠地摇了10分钟，被朋友吐槽把儿童游乐玩出了老大爷的感觉。原来只要在每天的生活里加入一点点小改变，就可以收获很多新的体验。
下面这条留言来自于 YVONNE 这位朋友，他说，最近有在培养习惯，我觉得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固定在已有的生活行为前加上一件事，比如我会在吃早饭前做空腹有氧，慢慢的如果不运动心里就会觉得空荡荡的，哪怕只是10分钟那也是运动呀。
这个是那个福格行为模型，在一件固定的事情上加一件事情。
下一条来自阿元 Max，我会在陷入某个情绪时写备忘录，写一封信或者 note 跳出来安慰鼓励自己，以便下一次再次陷入同样时，至少有曾经的我能够鼓励我。事实证明确实很好用，只有自己才能最了解自己。这条其实很打动我，他写以便下一次至少有曾经的我能够鼓励我嘛。我觉得人在焦虑的时候可能会渐渐失去自我，比如我会很着急的去在网上寻找别人怎么解决的，然后别人的态度观点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自己的意志比较脆弱，就会渐渐消失。但是他这里写的是说，他会提醒自己，曾经的我也可以鼓励我，也可以帮助我，
而且会有那种就是上一次我也是这样子过的，然后我上一次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一次也可以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下一条是喵喵喵旺，他说，远离社交媒体，尤其是小红书，真的是让内心回归平静的一大妙方。裸辞有2个月了，现在真的感觉像在放暑假，每天很认真的在生活，去认真的面对对待自己。我讨厌社交媒体给青年制造的焦虑，好像你必须达到什么成就才会让你做的每一件事过的每一秒钟都有意义。我喜欢并享受着时间在我的意识范围内慢慢流淌，它纯净透亮，不被任何非我的色彩所裹挟。
下一条来自大 H，裸辞快1个月了，最近的生活动力是每天在尽力做完给自己安排的一堆事情之后，下楼边散步边听你们的播客。今天下楼我跟朋友说，每当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时候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感受到人的气息。现在夜又深了，说过好几次的早睡早起，可一旦过了12点便更难眠了。希望我的明天有更多值得期待和快乐的事。
那前面我们已经念完了，就是大家留言的一些行动上的或者小习惯之类的。那现在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小习惯是比较有效的缓解焦虑的？
如果是当下立刻有效缓解焦虑的是看 idol 我会看 twice 就他们的很多歌都会很激励我嘛，所以说我会立刻转移到注意力，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去。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深呼吸，大概深呼吸5到6次我就感觉自己会平静很多。然后另一个就是要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会游泳，因为感觉泡在水里你也用不了手机，你也想不了别的，你想别的就会被水淹。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游泳比较差，所以在游泳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平静放松。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有一位朋友他提到说他会把生活中每件小事都会去记下来嘛，我觉得这个也很有用，因为我感觉我们通常会忘记每天做的很多小事，就是被我们称为流水账的那些事情，但其实真的记下来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天过得很丰富。然后这些小事其实就是我们把时间握在自己手里的证据。我们通常会感觉有失序感，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掌控时间，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行为，但其实你已经掌控了很多了。我感觉这样想或者这样记录的话，我们的失序感就会少一些，焦虑感也会少一些。
我经常会感觉到那种时间的空虚，其实我感觉、啊，已经一大片一大片的时间流过去了，然后我怎么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的感觉，
我一事无成
对对对就是我还有感受是，如果我们不写，我们就是1+1=0，我们可能就忘记那些事情和感受了，但如果我们写下来其实是加强了它，我觉得是1+1=2的。所以很多珍贵的东西我们真的会忘记，然后我们写下来也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记录吧，
丰富的个人史料
对对对
和个人笑料。
我聊到这个我觉得我很有体会，就是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年纪上来了之后，我感觉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就有些事情如果不记的话就真的会忘记。然后我现在每天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就是我会打开微博那个那年今日，然后每天都会去查看我过去那些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就每次我都会发现一些小小的惊喜。然后比如说去年的今天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梦见电风扇在跑，我问他为什么会跑呀，电扇没回我，只顾着呼哧呼哧自己跑，就觉得啊，原来我去年还做了这样的梦，好可爱，就电风扇现在在跑。然后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去翻这个，我根本就不记得我做过这样的梦。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每天我去做这个动作就像在开一个自己的盲盒一样，然后就是这种小惊喜会感到很治愈。对我来说我还会翻到说去年或者是2年前我因为焦虑，就是我经常不是发视频吗，我会数据焦虑，我会爬起来改标题啊，然后写脚本啊，这都是我失眠焦虑的时候会干的事情。
历历在目，他半夜5点钟改标题的
然后我都会发微博记下来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很焦虑网上的人对我的评价，就是他们会评价我说话的方式啊，评价我的样子啊。然后我去年写了一些就是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些焦虑吧，然后我今年再回看我就想根本就啊，原来我去年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好像真的没有想起来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就根本就不在意了，就觉得他们又不认识我，他们就留言说讨厌我来骂我，就心里面就想说啊，随你们了，就是你们讨厌或者喜欢我都不在意了，因为我要继续进步了。我就觉得啊，姐长大了，
姐
成为姐了
就觉得像这种翻看这样的记录也会给你一种你成长了的感觉。
我基本上每一次翻那个那年今日，就他不是会连前面好多年的都会给你吗，然后我每次最害怕就是翻到那种去年今日在加班，前年今日在加班然后每一年的那今日都在加班，然后就加班的时候就会发大量的吐槽的微博，说我要死了，我写不出来了
那也很好，因为你发现你写出来就是你活得很好
对，就上一次以为自己要死掉的时候其实还是活下来了。
还有一个是你们会洗澡吗？啊，我意思是说你们会因为焦虑的时候洗一个比较久的澡吗？
哦，会，
我感觉这个很，
这也是马上能够重启的一个方式，我感觉。
所以我以前发现，就是如果我在某一天不是很想去上班的时候，我就会早上洗个澡，就是早上洗个澡，其实会让你更有一种新的心情去出门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早上都在洗澡，因为每天早上都不想上班。
我最近缓解焦虑的一个方法是一个站起来的动作。最近可能就是各种创作上都陷入瓶颈期嘛，然后那种瓶颈期就是不是你画不出来或者写不出来，而是你的脑子里面甚至连一点想象都没有，就是你想一下我可以写什么，然后你发现那是一片空白。然后我就经常就是坐在沙发上，然后就有一种又焦虑但是又没有头脑的状态。因为我之前不是也提过很多说对抗焦虑的方法，看过很多书嘛，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方法对我来说可能是会失效的，但是它里面的原理是有一点共通的。然后我当时就是知道说我反正我坐在沙发上一直想下去是没有尽头的，只会越来越焦虑。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现在必须立刻先站起来，就是在那种你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就先站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就是哦，我站起来一定是有一件事情要做，是什么事情呢？然后我就想到说哦，应该是要去洗澡了。洗澡的时候就打开了一个播客听，听完那个播客之后我就出来，然后又开始就是继续找下一个博客，然后一边整理手机的相册。就我发现是一旦你站起来之后，你可能做的下一件事情它会牵连着下下一件事情，然后不断的让你整个人的生活就是滚动起来，你就不会再坐在沙发上郁郁寡欢了。
就先站起来，我感觉这个还挺有用的耶。
就是反正就是一定要先脱离一个坐着或者躺着的那种状态里面，
很像被鬼压床了，然后站起来的感觉。
就是被焦虑鬼压床的时候。
对对，
就是不行我要先站起来。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的大脑真的很好骗，就是有一种你站起来然后你想诶我站起来那我一定是有一件事情要干吧，然后就没那么焦虑了。因为我在想我们之前有一些习惯可能是很容易被放弃的嘛，然后有一些习惯缓解焦虑的习惯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被坚持下来。你们会有这种就是能坚持下来的习惯规律是什么样子的？
我感觉它应该就是不是那种很大的动作，就是非常小非常具体，比如说你刚刚说的站起来，然后比如说你去打扫一下卫生，然后整理一下你的床铺，就是你非常快速能够看到那个反馈的。
哦，对对对。
然后这个正反馈其实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就是你现在很焦虑，你去就动手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房间马上就焕然一新。
哦，对对对。
然后你整个心情就会变好。我感觉像这种动作它是能够比较容易坚持的。
首先我觉得我能坚持下来的习惯是不用动脑子的习惯，甚至是我不用动作，就是我觉得去记录日常还是需要动作的。
对对对，
略有点难以坚持。我在音乐软件里有一个歌单叫做平静，我每次会循环的七首歌，然后我就过一轮我就真的会平静下来。这是我精挑细选的七首对我有用的歌。
我的歌单里面有一个叫暴躁。
听完会暴躁吗？
听说疯狂抖腿的那一种，就暴躁的时候听的歌。之前会有也在播客里面分享过说可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做那种晨间笔记，然后其实我记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没有记了。它也是一种需要你调动一点精力去做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你一旦调动不起来这一份精力去做的时候，反而会陷入另外一种自责里面，
是
就是啊，我怎么连这件事情都干不了了，
就你会很受挫。
对，就是我连缓解我的焦虑都缓解不了了，我就更焦虑了那种感觉。所以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担心，就是不要太有负担，有些事情是真的比较难以做到，我觉得。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就是思维逻辑上的改变，思想上的变化。好，那我们先分享第一个是 YEONG 西西，就是他说当你觉得你这一天开始的太晚，上午被浪费的时候，你就看一看伦敦时间。我今天下午4点才坐到书桌前开始喝咖啡，给朋友发消息说现在是伦敦时间早上8点，我不能更健康了。那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有效。
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但是你会觉得嗯，好像很有道理啊。
下一个来自查奈，工作了几年突然陷入人生迷茫和工作迷茫，公司很好让我停薪留岗一段时间，心安理得的 gap 方法之一就是当做自己向未来的自己借了笔钱。 gap 的方式如果是寻求内心宁静与心灵对话，其实并不需要花多少钱，去旅游也是。哎，感觉这个方法挺好的耶。
对，
那要怎么还钱？努力工作。
对，过了这段时间再努力工作就好了。
下一位朋友叫现在就是永远。我发现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我从零开始学习新东西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这好难我不行有想放弃的想法，而是虽然我现在觉得有困难，但是我一定会学习得很好，熟能生巧，先坚持一个月吧，一定能看到变化。 如果能坚持下去，这对我来说也是小 case。这个就是我脑海中会浮现的自己学成后的样子，在心里给自己打气，非常有自信。然后他也分享了从零开始的经历，转到一个陌生科室，从头学习知识，现在两年了，我在工作岗位非常棒，学游泳，跟着网上看视频学习，学游泳可以看视频学习，差不多十次就可以游1500米一个小时。第三，今年开始学习了钢琴，我相信我也可以学得很好，我觉得他好厉害。
下一位是臣妾没有信口雌黄女士，她说的是很有帮助的方法，想象一个自己大声说 stop， 内耗真的会很快停下来。
哎，这个方法应该很有用。
我也会，我会说好了，然后说，然后我要开焦虑，我说你干嘛？
缓解焦虑鬼压
床了，
就让自己停止。
对对对，
这位朋友叫 Neverland， 他说不要责备自己，用轻松的心态去做事反而能长久。之前一直强迫自己每周锻炼四次，周一到周三如果工作忙没有锻炼就会焦虑，然后周四到周日也不想锻炼了。后面放平心态，不刻意记录锻炼次数，反而有空的时候就会锻炼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其实是有用的，然后运动它标记那个时长嘛，就是你运动的进度条到哪里了。然后我每次就是如果很专注去看那个进度条的时候，我就会一边运动一边焦虑，一边想说、怎么只有20%，怎么只有30%，做到后面快75%、80%的时候，你才会有那种哦，我终于快要做完了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忽略那个进度条的话，你比较可以全身心的沉浸在里面，
而且可能很难享受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
我感觉是不是有时候给自己一个目标反而是给自己一种限制，
就是计划的太严格了，
对，你达不到你就会很受挫，然后越受挫你就越不想做。
对，就是那种好像对自己来说更重要的不是那个过程，而是我要达到目标这件事情，然后达不到就会很自责。
下一位朋友是 HYGGEBUKSER， 有一天晚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像一台机器，但你非常善于调试自己的参数，我真的很爱这个比喻。最近因为好多事情焦虑，一周之前跑到陌生的城市去申请劳动仲裁，目前没有结果，新工作也没有着落，面试一家公司也不是我喜欢的工作领域，中午醒来的时候心情很糟糕，后来进浴室洗澡，听着喜欢的乐队，我一边大声唱歌一边流泪。走出浴室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按下了重启键。后来煲了玉米胡萝卜汤，跟朋友一起分享食物，我们聊了喜欢的电影和剧。午后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唱片店，坐在地板上静静地听着从唱片机传出来的爵士乐。我们小声闲聊的间隙，唱片店的老板递给我们几款小众的香水，那是淡淡的植物花香。从听觉和视觉上，我感觉我的身体在慢慢变得松弛。离开唱片店之后，我们去了一家面包店，温热的面包和燕麦牛奶让我心情愉悦。我们聊到面包店打烊，推开门，夕阳浮现在眼前。在日常琐碎的生活里，无法时时刻刻拥有松弛感，即使眼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不影响自己享受当下的幸福，去收获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就看着评论里的这个过程，我感觉心中很就暖洋洋，那是一种想要在这种感觉里睡过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写的很详细，而且写的很有画面感，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学到了一种思维上的想法，就是即便现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是不影响我们去享受当下的生活的，就是你现在要去吃饭也好，就是要去散步也好，这些都没有关系，就是只要那件事情不是紧迫到你必须要立刻解决的话，那是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很好，我总是因为焦虑而没有办法享受现在的东西。
下一个是一个HYGGE 的朋友，他说我昨天被两个中年男性领导找到，说很关心我的个人婚恋问题，他们说要给我一些建议，其实他们不找我我也知道要说什么。他们说你呀，工作能力也强，人也聪明，性格也非常好，但是你要注意管理你的个人形象，做个头发穿好一点，减个肥，不然很难找对象，不听话你肯定要后悔吃亏的。说实话我内心有被扎到，回来找朋友聊天哭了半小时，他们说的就是现实，找对象第一感官很重要，可我就是不喜欢化妆，不喜欢打扮，在昨天那个场合下被他们说的我可能太焦虑了，有被打压到，感觉如果不按他们说的标准我就没救了，真的会孤独终老。回来之后跟我朋友聊了一下，缓过来之后才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想自己舒适一点更是没有毛病，偶尔观念冲突一下也没什么，外面那么多所谓的权威的言论，我要是个个都往心里去，那我听不过来，还是只管我自己的声音好了。
这个听的我就是
这是 PUA 吗？
对，非常愤怒，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的担忧和焦虑，这样的声音是我给我自己的，然后也是很多感觉社会规则给我的。我觉得像他说的这两个中年男性领导的声音会让我们忽略我们内心真正的自我的闪光点有哪些，因为我感觉他们说的工作能力，人也聪明，性格也非常好，我觉得他们说的是非常功利的，因为在他们的角度里，他是说你的工作能力，你的聪明是可以为他们创造价值，然后你的性格好是不给他们惹麻烦，然后他们觉得你的个人形象不好，你的穿着不符合他们的规则，也是以他们为中心的。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些是现实吗？不一定，这可能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他们说的肯定不一定是对的。我觉得每一个被这样说过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的感受是，我们要自己看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自己的能力强在哪儿。当你的能力强，你可能是你装修了自己的家，然后你聪明可能是你发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省钱的方法，或者你能养好植物这些，然后你的性格好也可能是因为你对人善良，有同情心，有共情能力。我觉得是要把他们给你的这些评价用自己的方式转换一遍。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每个人他们很擅长去评价别人，就是在用他们的标准去衡量你嘛、
啊
嗯、他们会觉得一个人是要什么样子，然后你必须要符合这个标准。像发视频或者发博客，总是会有人来抓住我们，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啊，做博客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做视频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标准去严格就是批评你什么的。
最后一条来自冈波斯日记，我的秘密口诀，你担心的事大概率都不会发生，放轻松啦。
他这个秘密口诀是我们之前在播客里面有提到过，就是像我自己，我也会经常会有那种写某一句秘密口诀给自己，然后在每一次焦虑的时候就要把这句秘密口诀放大跟自己讲的那一种。我之前不是做过青年图，做过一个吗、
哦、我知道那个
就是那个、嗯、就是我的创意能治愈我以及周围的人，然后我做的这个青年图这句话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秘密口诀。然后我最近一个新的秘密口诀是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
我也有，我最近写了一张很大的字叫行动先于思想，贴在我房间的墙上。
哇哦，
就是听起来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像那个以前小学课室里面的那个标语，但是我感觉这句话对我来说挺有用的，因为感觉就是焦虑对我来说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只要我的身体闲着的时候，我脑子里那些想法就会开始作怪，而且就是越焦虑我就越想要逃避，然后越逃避呢我就越焦虑，然后简直就是那种恶性循环。我感觉我的那个重度拖延症也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我最近在那个暂停实验室里面学到一个方法，它有点像是你这个行动先于思想，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我拖延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在开始做之前我就已经在想这件事情好麻烦，这件事情好累、
哦、真的，
这件事情我不想干，就是已经脑子里已经有这些声音了。它里面就有提到说不要想，直接去做，
是
就是在你的脑子里面开始去揣测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之前，你就已经先行动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这件事情你直接就已经做完，就不会拖延了。
我觉得就是真正能消除焦虑的方法恰恰就是去做让你那些就是让你觉得焦虑的事情，而且就是你越是害怕，你越是不想做，你越要是去做，去训练自己对于焦虑和压力的那种适应的能力。然后我感觉这是可以去练习的，慢慢你就会发现我想的那些糟糕的事情哎，原来都没有发生，我还挺厉害的。
是我把这世界想得太坏了
是
吧？是。那你们有感觉过自己有哪一些思维惯性是给自己带来压力的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好学生心态。
真的，刚刚我在准因为我早上才开始准备这些话题嘛，然后他看到我在码字他就说什么你竟然还在写，别卷我了好吗，卷死我了。
就是我看到比我做得好的或者数据比我好的
就很焦虑，
我很崩溃很焦虑，我就感觉自己处处不如对方，但我感觉这其实是一种 loser 的心态。
你以前念书的时候是考试成绩很好的是吗？
是这样的，我小学很好，初中也还可以，但高中我因为意外考到了实验班，然后就开摆了，就开在班里吊车尾。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我发现了对方也在努力，我就会莫名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努力。然后我觉得这也源于我想要给别人留下更好的心态，我想让别人认可我，这是我不断心中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之前还就是前两天还总结出一句话，我感觉我所有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我自己不自卑，然后我就觉得、
好真实啊。
对， 你要哭了吗？然后就是我感觉这真是我很大的焦虑的来源。我感觉我每做一件事情，就包括学那些放弃的爱好也好，都不是说哎，我很开心我很快乐，当然我也开心快乐，但我还有一个讲说我想让别人高看我一眼，这是我心中暂时还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事情。嗯，
还是在寻求外界的认可。
对，
那你应该会有那种比较深的同辈焦虑吧、就是、
我有。我之前在我裸辞之后我在家休息嘛，我当时的想法是说我裸辞就裸辞了，我大不了以后就是在家随便干点什么，我自己开心快乐就好了。但我发现我做不到，当我发现我的同辈们他们也在做他们热爱的事情，或者他们也在赚大钱的时候，我还是会很焦虑。我发现我对我自己的催眠也只是催眠而已，嗯，我还没有办法放下这些。但是我的秘密口诀是来自于电影《偶然与想象》里的一句台词，我知道我很疯。就是我会告诉我自己，那也是一个自我，当我疯起来之后，我可以不在乎很多事情，我就会可以快速启动。是，
不是当你疯起来的时候你比任何人都疯、
啊、
这时候你就是疯的第一名。
真的，我可以很疯。
就是其实不是比不过别人，只是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赛道、哦、
没错没错，
是是是，
我可以疯到第一名。
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嗯、就总是会担心自己比不上别人。
嗯，哎，真的会。
我的焦虑不是这种，我觉得我的焦虑都是来源跟自己的比较。
哦，
就是
我也是
我不是那种会去在乎别人赢过我之类的，但是我就是我一定要赢过自己。
就我也是，我每天都会跟自己打架，就是我感觉自己内心里住了很多打架的小人。
就从日本回来之后我们做一期播客嘛，就是当时要把在日本录的那个声音什么的都串起来，然后当时我就是有那种非常大的压力和焦虑，就我内心想说我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完美，就是我期待自己可以一炮而红的那种感觉。那、嗯、最后就是整个过程都发现自己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因为我其实对音频什么的不是很了解，然后在音频策划上面也没有非常出彩的想法，然后最后就是做成了一期就是可能就是自己的碎碎念的那样子的播客，然后它的数据反响呢也没有特别好，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的沮丧，就是因为我心里会很期待，就是我一定要做得完美，而且我必须要做出让别人称赞的东西才可以，这种压力就会给到自己非常大的就是阻力。就有时候我在做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啊，我的期待值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最后它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好，我就会很沮丧，就是很失望。所以我才做了那一个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在看1988，然后里面那一个阿泽他的爸爸，因为阿泽不是经常下围棋就下赢啊然后第一名什么的嘛，他们在聊天跟邻居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应该把他登上报纸的这些第一名的那个报纸剪下来然后贴在本子上，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它大大的挂在家里。然后当时阿泽的爸爸就是说一句话，他就说有成功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要保持平常心，就是如果你把成功的时候太过放大了，然后到了你失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沮丧。然后我就把这句话可能就剪下来提醒自己、嗯、虽然我人生里面也没有很多成功的时候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对失败太在意。
你说的这些我也经历过，就是对我来说发视频就是做视频也是，但我后来意识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失败它可能是一个很非常单一的标准，因为你判断自己成功或失败的那个标准是数据好不好，但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尝试了一些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录制的方式，然后你去就是收集一些播客房之外的声音，就这些所有的这些尝试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然后它可能只是被这个单一的标准给冲散了而已，但这个做的过程你一定是非常开心的，而且听众听到不把天聊死有新的额外的一些探索他们也会觉得哎。还挺好的。有时候我们会被那些比较单一的标准给束缚了，就判断自己就觉得自己完蛋了死了。但其实根本就不是，你可以去拓宽自己的判断的那些标准，不要被社会或者是整个市场的单一的标准给束缚住了。所有就是创作的主体性还在我们自己的手上，然后我现在就会跟自己说现在去做这个视频，你跟一个新的陌生的人建立了新的联系，然后你在这过程中你尝试了一些新的画面表达，你去做了一些写出了之前没有写出了文字，就是所有的这些进步都是很棒的，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数据它能够评判的。
因为我们这种就是可能做这种创作的人，而且又是做这种对外的创作，就不是那种艺术家那种，就是说我不在乎别人的怎么看的那种，我们就很容易被这种单一的数据所绑架。我觉得有时候很神奇，就是我已经被数据绑架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他威胁我的时候，我还是会心里害怕一下，
说别过来，别过来。
对，但是我现在确实还是会比之前好很多，就是我可能控制这种焦虑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
是，我也是，
就不要太长，就还是会焦虑一下，不要太长。
对，
因为我们之前发过一期播客，就叫如何做到一天什么都没干还不批评自己嘛，有一个听友还在下面留言，就是讲了自己对这期播客的看法，我觉得很好，来自于 IDHD64J 的朋友，他说很喜欢这期播客，主播把阅读经历、实践和生活现状、后期反馈都展现到了听众面前，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自律的态度。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播客也无法对你的人生负责。在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控后，我也用了一些方法帮助自己，比如记录当下的感受，每天称赞自己，写成功日记，冥想，培养微习惯等等，效果不尽人意，就连实施以上这些事情都成了负担。从2020年10月至今，我依旧浮浮沉沉，反而对解决方法和鼓励性话语过敏了。今天听了这期播客觉得很舒服，像看了一集治愈向的日剧。当时我们还在说，就是为什么这一期播客大家很喜欢，因为我们在里面分享了一些自己失败的经历。就是我自己的感受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当时就是可能这期播客发到现在已经两年多过去了嘛，然后我就意识到我仍旧没有办法做到一天什么都没干还不批评自己，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真实的现状，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一群很普通的人，然后我们的现状就是我很焦虑，然后我去对抗焦虑，然后我对抗焦虑有一段时间有用，然后失败了，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重新看回这条评论的时候，就会在想说我们确实不要太轻易的相信自己可以立刻改变自己，然后就是也要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嘛。因为我发现确实有的人我很羡慕，就是有的人天生就是不会焦虑不会内耗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就是有的人天生就是不会焦虑不会内耗的人格，然后他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我能做到好我去做，我不能做到好那我就不做。我们可能会在不会做的时候就开始焦虑说为什么我不会做或者是什么什么嘛，或者是在觉得说我可以做然后就开始焦虑，那我做到之后别人会有什么反应，我能做得好吗，各种怀疑。但是有的人就是不会这种，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不会陷入这种焦虑里面的，然后他们的人生就感觉过得很坦荡。
好羡慕、
哦、我想起来的确是有些人这样，
是、嗯、有些人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跟性格和
成长环境
吧。其实不是，我觉得是人可能出生的时候就被分成了会焦虑的人和不会焦虑的人。
我们都是会焦虑的人。
像我跟我姐和我弟嘛，我们三个人，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姐就是那一种特别不会焦虑也不内耗的人，然后我就是很焦虑的人。就分析了一下说这种事情真的是出生的时候决定了，就是我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对周围还有对事情发生的一些变化，对自己心情的一些变化都会非常的敏感。但是我姐她就相对钝感一点，然后她钝感一点的时候，她就不会觉得说现在路边有一棵草动了一下，然后她对我有什么影响之类的。所以我就在想，她真的可能就是一种性格，天然性格上面的差别。
嗯，
因为我之前认识了一个女生，她是之前在大厂还是说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时候非常焦虑，但他为什么现在不焦虑？首先他辞职了，然后他开始跟一群朋友合租在一起，然后他们朋友之间互相传授彼此技能，所以他学会了比如说射箭啊、做咖啡啊、乐器啊，就是他跳出了那个规则之后开始做成的事情越来越多，慢慢做的。我感觉是不是也许没有那么焦虑的人他们是跳出了很多规则、
嗯、对对对，也有可能。
嗯，姜思达你羡慕恩利吗？然后
这也能 cue
这也能 cue 但是我之前是有一个困惑的，我一直以为我变得更自信更强大了之后我就不会焦虑，觉得说我是不是做出了更多作品之后我就不再那么焦虑了，但是我发现也没有。对于焦虑的人来说，他就是会自动的隐形掉他曾经做出来的一些成就、嗯、
对对对 对, 对，
他没有办法立刻得到改变的事情。像我就是经常会忘记我做出了什么东西、嗯、然后我就只会记得一些失败的时候， 然后我曾经有一度就是很羡慕那些天生不会焦虑不会内耗的人。最近因为我在做一篇稿子画那个我跟自己的关系嘛，然后我昨天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跟自己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就是我不是那种很纯粹的一味的爱自己的人，然后呢我也不会无止境的恨自己，就有时候可能会对自己很差，有时候对自己很好，然后有时候也会保护自己，有时候也会去治愈自己这种。然后因为这种很复杂的关系，所以让我有更丰富的情绪，然后包括焦虑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就是因为经常会产生焦虑的情绪，就促使我会在生活里面去做一些举动去缓解它，然后让我生活不断的有新的体验新的尝试。然后我后来就是接纳了自己就是一个会焦虑的人、嗯、不然只会越来越加深自己的焦虑。因为像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解决方法嘛，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实践过很多就是焦虑应对的方法，你们会对一些方法祛魅吗？
我感觉他们都是有保质期的。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说我一焦虑就去运动，然后这个方法我就用了也挺久了，就用了一年，然后就真的还挺有用的。就是后来这个方法再也没有办法执行了，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工作和生活已经不像过去这么简单了，就是我现在面对的问题和复杂程度是超过我之前的，然后我经常会感觉到生活和工作很多事情都不受我掌控。比如说我经常会面对很多突发的情况，前几个月我的猫生病，然后我每天早上起床要带它去打针，然后后来我自己也病倒了，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力气去运动了。我就觉得有时候对于打工人来说也是一样，你一天结束那个工作之后，你回到家你就觉得自己电量真的不足了。像这种对抗焦虑的方法，它就是经常要换一换。
对
后来就想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失效的话，然后我就决定放过自己，我就说那你就活着就好了，你就活着就好了。
对对对、
嗯、我和你一样耶，我感觉我没有祛魅其实，但是因为我觉得其中哪些方法一定是对一些人产生过作用的，对我自己也产生过作用，所以我没有否定它，我只会很困惑为什么在当下这些方法失效了。然后每次这样想下去的时候，就感觉跟林的感觉很像，就是我感觉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我太忙了，或者我状态不好，我生病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是不想做些事情嘛，我没力气，那我就多吃一点好了，我是这样想的。
是因为我也会遇到过那种所有方法都失效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提起精神去生活这件事情、
哦、
真的很
累、
哦、
很
累。
这个也会觉得说对他祛魅，就是因为我觉得对这种你时时刻刻充满干劲和自律或者是不焦虑的状态祛魅了，就我不相信人可以永远有这样子精力满满活力满满的状态。然后有那么一瞬间就是所有方法都失效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觉得我只要活着就可以了、嗯、就我只要能够吃上一顿饭，
是
一顿饭，然后看一集就是你的爱豆也好，然后像我就是看一集大侦探就好了这种状态，然后就不强迫自己再去做什么我要去对抗我现在的状态或者我对抗我的焦虑这种时刻了。
我觉得我今年改变特别大，就是我之前工作忙或者是焦虑的时候我就不吃饭，我会没胃口，可能会随便应付自己。然后我今年学到就是，如果我现在工作生活都没有进展，我很焦虑的时候，我可以唯一能做的事就吃好这一顿饭。然后我最近会就是又开始重新爱上做饭这件事情，就前阵子去逛超市就给自己斥巨资买了一盒超贵的牛肉，然后把它煎了吃了之后就觉得天哪我又好了
是因为对我来说吃饭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是那种工作越忙的时候越会好好的去吃饭的那种。而且你刚才说到一个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现自己的工作生活会有很多突发状态嘛，我就想到还有一点就是，就我们要接受自己的生活是会变的，人生或者生活什么时刻就是保持一种动态的变化，然后焦虑也会动态的变化，所以就是有些方法你可能觉得现在已经用不上了或者失效了也不用太着急。
但我想到就是刚聊到吃这件事情，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我之前看那个乡情又清了，他解读明兰那个剧，他说就是明兰爱吃，就是吃货的这个设定是他旺盛生本能的体现， 因为他就在那个剧里面很喜欢吃东西，就是即便今天天塌了也要好好吃这顿饭。就里面那个观点，他说人本能就是会因为境遇不好而食欲收敛的，但其实理智点想，战局越猛才应该吃的越多，吃食不应该是心情好时的锦上添花，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补充血条的能量来源。顺境时要吃，逆境时更要吃，吃的越多战斗力才能越强，才能关关难过关关过。
没错，
天哪，我突然觉得原来我经常能够恢复旺盛可能是因为我爱吃。
对，
我就是那种过得越不好我一定要吃一顿好的
现在我也掌握了这种技巧
然后结果我们今天全部的焦虑方法回归到最后
吃，
劝大家去吃
就是吃好睡好，我觉得就是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
今天的播客就以这个吃好睡好为结尾，最后就是大家都去吃，吃多一点吧，
就是有什么事情吃饱了再说，吃饱了才有力气跟生活打架
Discover something.